中美贸易战的发展及评估。截至2019年年底，中美贸易战双方涉及加征关税的产品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计划加征关税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两组数据相加，已经超过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6364亿美元。我们可以认为，至此中美贸易战覆盖了双方贸易的绝大部分领域，也使之成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一场贸易战。美国启动的这场贸易战一度得到了其国内政界、商界和保守派智库的大力支持，但在华盛顿内部并非没有争议。2019年7月3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了一封由95位知名学者和前政府官员联名签署的公开信。这封名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签名者包括戴维·兰普顿、约瑟夫·奈和乔纳森·布拉克等知名学者。公开信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定位和判断错误，并认为对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担忧被夸大了。公开信还认为，中国并不寻求推翻现存全球秩序中至关重要的经济秩序。2020年4月3日，美国90多位学术界领袖和前政客，包括前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首席贸易谈判代表，以及至少三任驻华大使再度联名发布公开信，希望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以上事例充分说明，美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对美国现有强硬对华政策感到不满。在经济领域，美国的征税政策和围堵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做法也为自己的企业制造了空前的麻烦。大量美国商品的供应链上游来自中国，这迫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贸易战刚刚开始15个小时就对个别征税产品启动豁免申请。2019年9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了437个税号产品获得豁免。在针对华为的制裁过程中，美国商务部应高通和博通等相关公司的请求，在2019年到2020年5月期间，以连续6次颁发临时许可的方式，将华为与美国公司的业务总计延期450天。这说明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并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和法案轻易切断。2019年12月，中美双方在经过了13轮谈判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暂时终止了这场浩大且损耗严重的贸易战。但是截至拜登宣誓就任总统当天，美国依然对中国2500亿美元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中国1200亿美元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根据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已经从2018年1月争端升级前的平均 3.1% 上升到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的 19.3%。与协议签署前的 21% 相比，仅有小幅下降。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平均关税也显著上升，从贸易战前的 8% 上升到现在的 20.3%。 不论是拜登本人还是拜登政府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凯瑟琳戴，中文名为戴奇，均曾表示在短时间内没有取消关税的意愿。中美贸易战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诸多溢出效应，其影响将会在很长时间里继续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其中最深远的溢出效应是全球分工被强行改变，主要体现在贸易战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冲击。虽然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但这些产品背后的供应商遍布全球。据中国商务部估算，美国首批340亿美元征税产品中，大约有200亿美元，约占比 59% 产品是美、日、韩、欧的公司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大量原来布局在中国的产能，出于人力资本和税收成本考虑，开始向东南亚、日韩和欧洲转移。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和全球产业分工产生了双向的影响，部分产业迁移至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内部也在重构其价值链，加速产业升级，以实现进口替代，从而增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相对独立的地位。对于难以实现的进口产品，中国将转向寻求其他的供应方，推动中国与非美国市场的进一步深入联系。在美国市场逐渐关闭大门的情况下， 中国将提升与其他区域，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经济合作程度，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此外，随着部分产业从中国转移布局到东南亚，整个东亚的经济分工重新分配，有助于东南亚经济发展，提升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一体化。在 RCEP 签署后，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极。面对不确定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战略，以缓冲中美贸易战影响，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政府灵活应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止损，特别是2018年以来实施大规模减税，降低企业压力，提高中国产品出口能力。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 ICT 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加大扶持力度。正如2001年加入 WTO 迫使中国加速与全球贸易规则对接一样，中美贸易战也产生了倒逼效应，让中国政府在更多领域加速了其改革与开放的步伐，如进行了建设海南自贸港和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新尝试。